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敬畏啊，敬畏的问题。刚才我从旁边提到一个罪的问题啊，我们应该把它弄清楚，这个不是犯罪才是罪人，乃是罪人所以他会犯罪。那么你看呢、啊，这一个罗马书啊，罗马书三章跟罗马书五章，罗马书三章呢，他提罪，提罪，这个罪呢是 sins。罗马书的五章他提罪，他是提到罪人，提到罪人。那么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既然是 sins， 这是不赦的罪，这是犯的罪。可是罗马书是一本很神学上面的书了，那么你从这个地方看，并不是因为犯罪才是罪，不是，就是他乃是把人犯的罪来去证明人是罪人，把证明人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我今天我们很多人不承认自己是罪人嘛，好像有一个这个基督徒，那么这个基督徒他从前是做过强盗的，这个基督徒他以后他去做土匪，那么这个基督徒以后为什么会去做土匪？他会去做土匪主要一个缘故，就是说这个基督徒根本就挂名，所以以后他去做土匪。那么做土匪呢，他抓到的人呢，他还有一点良心。怎么良心呢？如果说他是基督徒，如果他说他是牧师，他更加快就把他放出去了，因为他从前也是基督徒，所以就以后啊，这件事情人家知道了，人家知道，所以凡是给抓出去的人呢，有的人呢就以基督徒的名义来说我也是基督徒。那么现在呢，他以后呢，他也很有办法，他怎么很办法呢？他因为他做过基督徒，所以当然懂啊，懂这个世界了，懂这个主导文啊，懂这些东西了，是。那么好，请你把世界念给我听，他念不出来，这是旧约你不懂，那么新约的主导文念给我听，那么你念不出来，你说你是基督徒，你不是基督徒，你不是基督徒。那你看，所以呢，就用着这样来证明他是基督徒，也不是基督徒。那么照样，罗马书的第三章就讲到，用着这个罪来证明你是罪人还不是罪人，并不是说因为他犯了罪才是罪人，并不是这样，并不是。所以这个对罪人的问题呢，这个知识上面呢，我们应该把它弄清楚，不然的话呢，我们会昏许不清，我们会昏许不清，对不对？所以，敬畏就是要逃避，叫远离罪。那么刚才提到的这一个什么呢？这个脚的问题呢？这个脚的问题，我们把它解析做谦卑，把它解析谦卑，就是我们这个地方，经上谦不是态度跟声音，马太第十一章二十九节，我的心柔和谦卑，以弗所书四章五节二节，凡事谦卑温柔。温柔。那么谦卑啊，底下这个谦卑这个字呢，就是这个柔和，是跟人表同情，这个能够逆来顺受，忍气吞声，那么与人相处不冲突不计较，那么但是柔和呢也不是没有不投，对也是不对也是，那么这个字呢也有软弱的意思，不是这个克西玛利言的软弱，是呢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十三章四节，对神来的旨意不顶撞不抵抗。大卫说，这事既出于你，我就默然不语，默然不语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我是把这个柔和给各位做一个解析，柔和做一个解析。那么可是我这里不是解析柔和了，柔和，但是在这里呢，这个讲义的里面呢，有两个字软弱，这个软弱呢，有克西玛利言的一个字的软弱，那么还有呢，哥林多后书的一个软弱，哥林多后书的软弱。那么这个软弱这个不同，这个是指到什么呢？这个是指到肉体，你们肉体虽然软弱，你们呢这个心灵却是愿意，这个软弱是不好的。可惜嘛，这个软弱就是不好的。还有一种软弱呢，还有一种软弱是在哪里的？是哥林多后书，我们翻出来看一看。第十三章，第四节，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却因神的大能 却仍然活着。我们也是这样，同他软弱，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，也必与他同活，与他同活。
那么这里这个软弱，跟克西玛丽园呢那个是软弱不一样。耶稣是狮子，是不是犹大支派的狮子？耶稣呢是羊，是神的羊。那么你看，这个对象不一样，对象的这个是对撒旦讲的，这个撒旦讲的，这个是对神讲的，对神讲的啊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常常看见把它翻过来，我们对撒旦是羊，我们对神的是狮子啊，这个是不好，这是不完了，这个不好。所以啊，这个软弱呢，软弱一种是肉体上面的软弱，一种不是就是对神软弱。对神软弱，我在这个地方就是不顶撞，不抵抗。你看这个软弱是好的，这个软弱就是对灵性这是一个很大的益处。这个软弱是好东西，这个软弱不是一个坏东西，不是一个坏东西。我有一次啊，这个坐轿子，那么这个坐轿不是坐轿子，我那人坐轿子，我在他轿子的房，这个轿子，你们台湾没有这个东西，大陆才有这个东西，啊，这个东西。那么我就我那人坐轿子，我在旁边就跟着走，到中午吃饭的时候，那么这个轿夫也要吃饭，他就跟那个卖饭的谈什么呢？谈某人呢、啊，托你的事情给我做好了没有？做好了。那么那个卖饭的放心了，给你做好了。他立刻就讲一句话，讲一句什么话呢？那么好，请问呢，这个坚固不坚固？坚固，坚固不坚固？那么我有时候也好奇了。我就问那个卖饭，他托你什么事？为什么他说坚固不坚固？他说他要叫我给他找一门这个太太。那么我想，这个找太太怎么这个太太要坚固呢？这个太太要坚固呢？应该这个太太贤惠吗？因为这个太太呢温柔吗？应该这个太太的怎么样？为什么问这个太太坚固不坚固呢？坚固。所以我说，那么为什么要坚固？他说你不知道，他要的太太。要会挑水，要会烧饭，要会养猪，要会下田，什么都来，什么都来。所以这个坚固的意思呢，后来啊，我去翻这个这是在罗马书第十五章里面的话啊，十五章的话，然后我就翻了这个字呢，就是能，就是能的意思，就什么都能，什么都能。那么我们看呢，这个软弱这个字的反面，反面就是说神凡是从神的意思来的，我什么都不抵抗，我什么都行，什么都行，你要我什么我什么都行。那么这是软弱，就温柔有这么一个意思，温柔有这么，这是一件这个一个解析。另外呢，这个谦卑是什么呢？ lowly， 这句话是第一件，如主呢为门徒洗脚，人不做我做，人不做我做。那么也有呢，腓立比书第二章六节八节，人对这个对人对人神是他是神，他成为人，他在天他来到地，他在宝座他以后来到马槽，来到马槽。那么这个就是一个低微的地位，把自己放在低微的地位。那么这个奴仆呢，就是不争地位，就是不谋权利，不争地位，就是不谋权利。那么再有一个解析是什么呢？这个我们不解析了，我们只有解析什么呢？我们就解析以西结第四十七章，请大家翻开以西结第四十七章，来看这个谦卑的一个根本的意义。第四十七章三节，他守那准绳， 往东出去的时候，粮了一千肘，使我趟过水，水到花子沽。又粮了一千肘，使我趟过水，水就到膝。再粮一千肘，使我趟过水，水便到腰。又粮了一千肘，水便成了河，使我不能趟过，因为水势涨起，成为可浮的水，不能够趟的河，不能趟的河。那么你这里讲呢，这是晋升，这是晋升。为什么这是晋升呢？好像说这里是花子沽，花子沽。那么这里呢，这是膝，这是膝。那么这里呢，这里是腰，这是腰。那么这里呢，这是顶，这是顶。那么一千肘，就到这里。一千肘呢，就到这里。一千肘呢，就到这里。又一千肘呢，就灭顶了，就灭顶了。那么所以呢，你这个地方如果看呢，晋升是什么意思呢？晋升的意思呢，断断不是知识加多，知识加多。晋升的意思呢，也断断不是地位加高，地位加高，不是知识加多了，不是地位加高了。那么晋升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你在这里看见晋升，因为水来了以后，这个这么深，水到这里这么深，水到这里这么深，水到这里这么深，就是这么深。所以晋升的意思是什么？晋升的意思，根本的意思就自己失去了，自己失去了，或者说自己没有了。是自己没，这是晋升的意思。所以谦卑呢，应该从这样一个解，从这样解析。所以约翰三章三十节，三十节，他讲到说什么？他讲到他兴旺，兴旺，而我呢，衰微，我衰微。那么也可以说呢，他多了，而我呢，我少了，我少了。那么或者你问公司，就是他加了，我减了，我减。那么像这一种光景呢，这种光景不是一天的，不是一天的。像这种光景呢，是不断的追求能够达到这样一个境地。所以啊，我对这个属灵的问题呢，我绝对不能赞成说有一步登天，没有这回事。哪一个人说我今天呢，我是邪恶的不得了，明天我变得良善的不得了，没有这回事。是地位上有，但是实际上生活上面不是这么一回事。所以这个谦卑是什么意思呢？谦卑我的意思是失去自己，是自己失去了，这是为之谦卑的一个根本，谦卑的根本。那么现在我们在属灵上面呢，要追求是什么呢？让他一直加，让我一直少，一直少。那么从前我给华神考试的时候呢，我在哪里，而且是在这里，我出一个题目，我必衰微，他必兴旺，对不对？竟然有同学说 plus， 这不对，因为不是先我先，是他先，他先兴旺我才衰微。如果要先讲究我衰微，他的兴旺永远不可能，永远不可能。所以只有他在我里面越来越多，以后我自己才在我里面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少。所以我们今天追求就是这样，你不经就是要都给他，他越多，你祷告要祷告给他越多，你遵循神的道理他越多越多，那么他越多了，而后我这个自己才能够越来越少。如果他不多了，我少不下去，根本少不下去。那么所以这个形象是什么呢？这个形象呢，我们在这里看见就是他多了，我少了，就对这个谦卑的解析，我们做这样一个解析。那么至于飞翔呢，飞翔我这里注了两个字，就是不是，不是，就是不是。那么既然是不是，不是，神要怎么样的人来不是他呢？那么就上面那两个，一个是敬畏的人来去不是他，那么一个呢是谦卑的人来去不是他，谦卑的。这是上面看见这两个条件，一个是敬畏人你才能够服侍他，一个是谦卑人你才能够服侍他，才服侍他。他要这样的人来去服侍，所以讲就是这样的人，就是讲到这一个这个飞翔这两个字。那么现在 我们要来去结论。这个请大家翻开启示录第四章六节，四章六节，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，如同水晶，宝座中如和宝座周围有四个货物，四个货物。那么这个结论呢，我们就用作前上面那么这个宝座跟玻璃海来去做结论。宝座跟玻璃海来去做结论。那么宝座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宝座的意思就是掌权。玻璃海是什么呢？玻璃海就是透明，就是透明。那么这个透明这两个字啊，这玻璃海是透明这两个字的，启示录到最后也有这两个字，请大家看一看二十一节，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十二节，二十一节，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，每门一颗珍珠，城内的街道是金金，好像明透的玻璃，也可以说透明的一个玻璃。所以这个玻璃在这个地方有两个字，这个透明，这个透明。那么你看这两件事应该是一件事，应该为什么是一件事呢？你有宝座，你就有玻璃海，没有玻璃海是因为你越有宝座，越有宝座越有玻璃海，越有玻璃海就越有宝座，这两件事是 连在一起的。那么你在这里看见，我们先看看这个宝座，这个宝座的问题呢，宝座是神掌权行政的所在，玻璃海是透明，是透明，那么也是圣洁，这两件东西是互有相关的，我们让主掌权行事，我们就有圣洁生活，主在我们身上掌权，因为他是圣洁，我们也当圣洁。那么至于掌权的事实呢，我这人不论说话行事，主都可以干涉，并且呢，如主导文所说的，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这样的人呢是主掌权的人。那么至于圣洁呢，我们要从他们中间出来，与他们有分别，以斯拉以尼西米都是讲恢复的书，原来他们与外邦联婚，就是圣洁的子民与外邦混杂。圣经一直看见神要其儿女纯粹，所以呢，一再说衣服不可用两种材料，这一个田这个不是故，不可杀两种种子，田这个园这个园不是田，园故子是园，花园的园。那么田呢不可用两种牲口，都是要求纯粹，这叫做圣洁，这叫做圣洁。那么所以这个一个被神所这个选用的人呢，我们看见这两件事是很要紧，一个就是宝座，一个就是宝座。这个宝座的意思呢，就是神掌权，就是神行政。那么我在这个地方住呢，就是主导文所说的，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如同停在身上。这个宝座的意思呢，就是说神在我中间呢，那么他能够管理，他能够有权柄，能够。那么我这个人呢，我应该如何呢？我完全成为一个顺服，成为一个听话的人，成为一个听话。所以这个宝座有这么一个意，宝座有这么一个意思，有这么一个意思。所以一个基督徒追求一个最高的所在的，就是让神在他心中设立宝座，设立宝座，让神在他心中设立宝座的，就是说他这个人呢，就完全让神能够对他有管制，对他有管制。所以这个到最后是讲到这一个。那么如果一个人让神对他能够有一个管制呢，那么他就有玻璃海，他就透明。他就这个就透明。那么所谓透明呢，就是说他里跟外呢是完全一样， 你跟外完全一样，他不会外面是一个样子，他里面又是另外一个样子。今天的世人不是，今天世人呢，我们常常看见外面是一个样子，里面另是一个样子，另是一个，这个今天人跟人之间是这样的，对不对？那么所以你看看现在的人呢，这个距离就越来越大，距离越来越大。那么现在的人呢，我们就看到不但距离越来越大，这个信心呢越来越没有，对人总是先存一个怀疑，存一个信。那么这个缘故在哪里呢？这个缘故完全就发生在我们这个里外不一，所以他要防备你，他要提防你，因为如果不提防备你，不提防你呢，他怕他会吃亏，他会上当，他会吃亏，他会上当。那么就是今天这个社会越远变越变成这个样子，远变越变。那么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呢，在一个这个学校也好，在一个教会也好呢，我们应该到一个什么地步呢？我们应该到一个地步呢，就是说主里面的弟兄姊妹呢，可以无话不说，什么话都可以说，好听的话可以说，这个不好听的话也可以说，也可以说。可是现在这个社会不同的，这个社会他喜欢你讲好听的话，他不喜欢你讲不好听的话。那么因为这样缘故呢，所以今天这个社会呢，我们就变成一种样子，明明知道他讲好听的话是假的，可是我听起来也很舒服，也很舒服。好比说。你介绍这是吴某人，你听了以后哦，久仰。那么我听见你久仰点，我就说不敢。那么他这个久仰是假的，久仰是假的，他这个不敢也是假的，也是假的。那么可是他就舒服，如果我介绍了以后呢，这样了然，我里面就很不痛快啊。你这个有眼不认识泰山啊，认识泰山很不痛快。那么这个社会就假来就假去，应不来奉承来就奉承去，恭维来就恭维过去，那么里外不一。所以今天这个社会就有距离，今天这个社会呢，对人就存怀疑，就对人就有怀疑。那么因为这样缘故，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就越来越不好，那么所以现在呢，一个教会里面应该从这里面出来，不要跟这个社会一样，跟一般人一样。你如果跟一般人一样呢，我们照样也是奉承。你属灵啊，你爱主啊，这些，那么就是也是照样也是奉承。那么所以我们呢有宝座，你就会过一个玻璃海的生活。玻璃海的生活就是透明的生活。我没有一面可以给你看，一面不能够给你看。我们今天在社会里面呢，你一面你可以看，一面你不能看。你不能看。所以我常常说呢，这个给人家证婚的时候啊，我常常就讲一件事。他说造一个配偶，为的是要帮助他，一个为的是要帮助他。那么这个帮助呢，不但是在这个事物上面的帮助，或者说这个事业上面的帮助，这个帮助呢，还有一个更要紧的帮助，就是在品格上面的帮助，品格上面。为什么是一个在品格上面的帮助呢？你看看这个我们人呢，常常如何呢？常常有光一面，常常有暗一面，常常有暗的一面。那么这个光的一面，如果是从暗里面出来的，这个是很好，这个光是真理，对吧？如果光的一面呢，不是从暗的一面出来的，这个光是假的，这个光不是真实的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光的一面，这是社会。这是社会，这个暗的一面呢，这是家庭，这是家庭。那么为什么是家庭呢？因为我们最真的一部分不是在光的一面，最真的一部分，因为在光的一面呢，我们都把好的那一部分拿出来，好的，人家看得见的，我们都把好的那一部分拿出来。至于呢，我们暗的一部分呢，我们常常是我们最真的那个人，最真的。那么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在家庭里面，你大吼大叫不要紧；你在家庭里面呢，你打车婆，没有礼貌也不要紧。因为为什么不要紧呢？因为反正呢，家仇不会外扬，不会外扬。那么以至于如此呢，我们常常就发现一件事：在人家看得见是一种人，在人家看不见这是一种人。那么看不见的这一部分，只有谁才能够看见呢？就是他的。这个他的配偶能够看得见，
能看得见他的他的配偶。那么所以他的配偶，我常常跟人家证婚的时候就提到这么一件事呢。我说这个帮助呢，这一种帮助外人不能帮助，那么外人不知道，不是不能帮助，这个只有谁能够帮助呢？只有他他的配偶，这是他的一个跟他在一起的人才能够帮助他，能够看见爱，看得很清楚，看得很明白。那么所以啊，我们这个神在我们身上，他很希望我们的生活是什么呢？我们的生活呢，就是光的一部分一定是从暗的一部分来的。而且我常常讲一个比喻，好像说这是地上，这是地下，这是地下，那么你看地下的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是根，地上的这是什么呢？那么这是干，这是叶子，那么这是一部分。那么你看这一部分应该是从这一部分产生，这一部分才产生这一部分，这产生这一部分。好像说这个泰晤士河，那么有一次他们这个干旱，那么有发现了有一株葡萄，它照样结果，它照样清脆，那么他们就很稀奇，为什么缘故这一个这个其他的树都枯了，为什么那一个葡萄不枯呢？后来他们就找去挖，也就发现那一个根呢，就一直扎在哪里，就扎在那个泰晤士河的一个深处。那么以后呢，他们这个葡萄树呢，照样结果，就照样清脆，照样清脆。那么所以这一部分应该是从这一部分来，这一部分。那么现在我们很危险的是什么呢？我们危险只有这一部分。没有这一部分，没有这一部分。那么如果你没有这一部分呢，你的结果是什么呢？你的结果呢，你经不起太阳晒，经不起的风吹，经不起风吹。那么如果没有这一部分呢，你经不起挫折，你经不起打击，那么它就会显出来，就会原形毕露，完全会显出来。那么所以从前呢，这个谁呢，从前这个法兰西斯，那么法兰西斯有人家看见这个，大概耶稣也不够是这个样子，所以他们去探讨为什么人故他能够活得这么美，能够活得这么美。你看见他的时候呢，好像说你整个人就被他吸了，就被他吸了。以后他们去研究，有两个学生就去跟他住在一起，跟他住在一起的时候呢，他就发现了这个法兰西斯半夜3点钟左右了，他就起床了以后，他做什么？把罐子好了，衣服穿好了，他就跑出去，就在附近那个小丘，他跑上去就跪在那里，他跟神在那个地方交谈，他就知道说，法兰西斯光的这一面，原来呢是法兰西斯暗的这一面，因为有暗的这一面，又才生出这个光的这一面，光的这一面。那么，所以我们今天一个被主用的人。或者说我们今天呢，我们要做主门生的人呢，我以为说这一件事是要紧的不得了，要紧的不得了，要光的这一头呢，完全是暗的这一头来去产生，来产生。如果只有光的这一头，没有暗的那一头呢，那个光的那一头是假的，光的那一头就不是真实的，不是这个不是真实的。那么现在这个暗的那一头呢，暗的那一头呢，我们常常呢，我们很随便，很随便。灵修，你在光的里面你读经，你暗的那一头你没有读经；你光的那一头呢，你做很漂亮的祷告；你暗的那一头呢，也没有做很漂亮的祷告。那么我们常常发现这件事。那么像这种光景，谁能够提醒他呢？就是他的这个配偶能够提醒他，能够提醒他。所以我给人家证婚的时候啊，我就常常给他们提到一件事，提到说今天主给你一个责任，这个责任就是什么呢？这个责任呢，就是叫你去做你丈夫的坏人。是什么叫丈夫的坏人呢？就常常呢就提醒他，提醒他。会不会这是一个好的配偶，应该是如此的。所以你们看我那一本这个不灭的灯火，你就常常看见我的那人，他不是跟我一鼻孔出去，为什么不跟那个丈夫？丈夫呢？如果在教会受气，
这个太太就到教会去替丈夫出气，这是一鼻孔出气，这是一鼻孔出去。那么这种太太，这是一个坏太太，这个坏太太。还有呢，一个太太啊，有人呢，这个英国有个议员，他这个太太是好的不得了，哎呀，没有人看见不觉得他这个妻子实在是难得温柔的不得了。也有一个记者是问他，他说你太太这么温柔，他是不是什么事都听你呢？听你，你看他怎么答呢？他说，如果他什么事都听我，他在我眼中就没有分量，因为是傻瓜嘛，你什么事都是。那么第二呢，如果他什么事都听我呢，我就会被他养成一个暴君，因为什么事都听我，以后我这个人呢就这样的，这个就像暴君一样了。所以这是他的大福，这是他的大福。那么所以啊，暗的这一面，暗的这一面，跟光的这一面呢，我以为说一个神的儿女应该一样，应该一样，光跟暗，暗跟光不应该是两回事。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我认为说这个跟圣经里耶稣所责备假冒伪善没有什么分别，没有什么分别。可是我们人就不行，我们人常常就会这个样子，常常这样子。那么你怎么能够活出这一种玻璃海的生活呢？你能够活出这个玻璃海的生活，最主要就是说你让基督掌权，让基督。所谓让基督掌权呢，就是说让基督在你的心中设立宝座，他干涉你，他干涉你。那么然后呢，你才有可能能够建立一个光跟暗如一的生活，不然的话你不可能建立一个光跟暗如一的生活。那么我在这个用作这个做结论，用作这个做结论。那么我在这里头提到纯粹的问题呢，我们顺便就讲几句纯粹的问题。你看看呢，这个创世纪第二章，第12节，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，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，有红玛瑙。那么这里一共三件东西，第一件东西是金子，第二件东西呢是宝石，红玛瑙这是宝石，第三件东西呢这是珍珠。对，那么看这三件东西在启示录完全有，你看看，在启示录第20章，启示录二十一章18节，墙是碧玉造的，城是金金的，如同明镜的玻璃，城墙根基是用各样的宝石修饰的。第一根基是碧玉，第二是蓝宝石，第三是绿宝石，第四是绿宝石，第五呢是这一个红玛瑙，第六呢是红宝石，第七黄皮席，第八是水苍衣，第九是红皮席，第十是肥水，第十一是紫玛瑙，第十二是紫金，12个门是12颗珍珠。你看这里面通通有，也是金子，有城墙是金的，还有呢，你看呢，有12样的宝石，这个美有多方面的。还有呢，你看珍珠，你看那个珍珠，创世纪那个地方记载是在地上，这个启示录呢，启示录这里一个记载的是在墙上，是在墙上。那么你在这里看见这个是材料。这个是建筑，这个是建筑，因为这地上这个材料就是一个建筑。那么所以你看呢，我们这些人呢，我们要成为神的材料，要成为神的材料，因为神呢要用作这个材料 把这个新耶路撒冷城把它建筑起来，把它建筑起来。那么这个材料就的是金珍珠，就的是宝石，就的是金子。那么珍珠也好，宝石也好，金子也好呢，金子呢它讲成数啊，成数。这个宝石呢跟珍珠呢它讲没有瑕疵啊，没有瑕疵。那么你看这个成数越高，这个价值就越大，因为它999啊，这个成数很高，但是还有一点点，还有一加上去的话就是足了，就是铸金了，就其实现在铸金还没有了，现在不是这个996或者是997，如果到999呢，就看见这个金的成数就很高了。那么再有一个呢，就是没有瑕疵，所谓没有瑕疵的，你宝石跟珍珠如果有瑕疵，它的价值就不会高了。所以他们买宝石的人一个用放大镜，因为有时候它的瑕疵你眼睛看不出来，太小看不出来，用放大镜。那么你从这个地方来看呢，就是新约里面耶稣所讲的这个一个身上呢，你不能够有两种材料，两种材料。那么一个圆呢，你不能够有两种种子。那么一块田呢，你不能够有两种牲口，两种牲口。那么这个两种材料、两种种子、两种牲口你都不能。那么意思是什么呢？意思就是说，神的要求呢，就是要叫我们能够纯粹，要求就能够要求我们，要求我们纯粹。这是神呢、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，他对我们的要求是这样的一个要求，这样就叫我们的不混杂，叫我们不混杂。所以啊，这个圣洁的解析呢，圣洁的解析在生活上面呢是这样，生活是这样。当然了、这个地位上面呢，地位上面是神看基督，从基督来看我，所以基督是什么样子，我就是什么样子，这是地位。可是，在生活上面呢，生活上面他盼望我们如何呢？他盼望我们纯粹，盼望呢，在我们身上没有杂质。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希望，希望他的儿女呢能够达到这么一个程，能够达到一个这么程度。所以你看，这个属于呢？这个尼西米，尼西米记，以至于以斯拉记，这两本书，这本书是建城，这本书呢是讲建殿，讲建殿。那你看这个城跟殿，殿跟城呢，这个殿是城的内容啊。那么这个城呢，这个城是什么呢？城是这个殿的一个表彰，殿的一个表彰。所以这两个呢都是一个相符的，一个相符的。那么你看呢，他到了把这个东西都建起来以后呢，就请以斯拉用着这一个律法书上面的教导，那么以斯拉用一个律法书教导了以后呢，他们都哭了。那么为什么他们哭了？因为他们都发现一件事，什么事呢？他们就发现了，他们有人娶外邦的女子为妻，外邦的女子为妻。那么既然娶外邦女子，这是神不喜悦的，真的。那么以后怎么办呢？以后他们就娶了休妻，这是很痛苦的，这是很痛苦的。是不是？为什么很痛苦呢？因为跟他生活这么多年了，因为呢孩子也生了，那么现在你把他休了，这感情呢就搁不下。你把他休了，这个孩子怎么办？那你看呢？结果以后如何呢？以后他们就起来，就照着律法书教导他们就行了，那么为什么要这样行呢？因为他们要达到这个纯粹的阶段，达到纯粹，因为要达到纯粹的，所以他们毅然决然的就把他的妻子就休了，把他妻子就可见的说，我们要走上这么一条道路了，有时候呢，我们真是会经过痛苦的，有时候会经过痛苦的。为什么经过痛苦？因为今天的风俗，今天的风俗，因为今天的这个文化，
今天文化怎么会许可你，怎么会许可你这样呢？华盛说，我们的风俗跟文化，你现在这个丧事怎么办呢？丧事你就得要祭，你就得要拜，要拜。那么如果你不祭你不拜呢，那么如何呢？你就等于说你跟这个风俗对抗，你跟文化冲突，文化冲突。那么你跟风俗对抗，你跟文化冲突呢，那么你会痛苦，你真是会痛苦的。为什么痛苦呢？你一定会被这个攻击，一定会被咒骂，那么这一些事情你都会。那么所以啊，我们今天一个神的儿女呢，神的儿女，我们如果要真的要走上这么一条路呢，你看当时的以西米记跟以斯拉他们做这么一件事，当时我看起来好像不近人情，不近人，可是我们也不能够因为人情呢，因为人情呢，我们去容罪，因为人情容罪。那么像人情容罪有没有疑虑？就是这个样子。他有两个儿子在圣殿的里面，结果呢去调戏妇女，在圣殿里面呢，人家的祭物他就先拿去吃。那么疑虑他不讲话，为什么不讲话？因为他跟儿子是骨肉的关系。那么骨肉的关系去容罪，那么容罪呢，结果他就得罪神，以后神就耶和华没有漠视，耶和华就把他摆在一边，就把他废了，就把以利就把他废了。那么所以人情也好，风俗也好，文化也好，这一些常常成为我们走圣洁道路一个很大的拦阻。可是呢，如果你真的要走这个圣洁道路呢，有时候呢要跟着这个风俗文化人情的对抗，如果不然的话呢，你没有办法，你有没有办法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常常发现一个什么光景呢？发现迁就，迁就，就迁就什么？就迁就这个风俗，就迁就这个文化。那么如果迁就这个风俗跟文化，那这一本圣经到最后是面目全非，就面目全非。所以信仰的问题啊，信仰的问题呢，有时候是要代价的。如果没有代价的，有时候这个信仰你没有办法讲究它的纯粹，没有办法讲究它的纯粹。那么这是我们从这里呢能够看出来，说圣洁这件事，如果没有付上代价的，你不可能达到这么一个境地，所以将来啊，你去这个教会里面服侍主的时候呢，你会发现出来，你会这件事情，你真是会发现，你会跟着这个风俗跟文化呢，能够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抵挡。那么那个时候你怎么办？所以为着你不跟着这个风俗文化对抗的起见，那么你呢就把真理呢迁就这个风俗，迁就这个文化。那么如果这个迁就了以后呢，这个纯粹就不会存在，就不会存在。那么所以这一件事，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将来都会遇见这些事。可是啊，如果我们要是要这个让神在我们心里面设立宝座，设立宝座，我们就得如何呢？我们就得完全顺服。因为宝座是掌权，既然是掌权，就得完全顺服。所以历史历代的里面呢，我们才看见有很多人舍命流血而且牺牲，他的缘故就在这里。为什么缘故在这里呢？因为他们要忠于神给他们的付托。为什么要忠于神给他们的付托呢？所以他就不惜拿生命呢来跟当时的一个政权对抗。那么很多人就寻道也是从这个地方来了，从这个地方产生。所以啊，圣洁的路啊，要走的是很痛苦的，而且呢是代价很大的。那么今天呢，如果没有这个付上代价，没有这个忍受这个痛苦呢，常常我们这条路我们跑不上去，没有办法能够跑得上去。这是我们看见他要求一个神的门生，他的要求是要求到这么一个地步。这是这一刻我讲的比较详细一点，那么以后呢我们就会比较快把它进行。不过我想这个基本的东西呢，我们就把它多花一点时间，看见神对一个属他的人，他的要求到什么一个地步。
有人家问过王明道，那么王明道不主张啊，为什么不主张呢？因为他说呢，他只有一个丈夫，你有两个太太，那么如果你把他休掉了以后呢，他就得再去嫁，因为他就变作是两个丈夫，两个丈夫。那么他你不把他休掉的话呢，那么现在是你的问题，你两个妻子不是他的问题，这是王明道的主张，就是王明道。那么王明道呢，他顾到神，他也顾到人。那么说顾到人呢，就是说这狗呢，这孩子生了，这个孩子变成孤儿，就虐母亲。那么这个牵连是很大，所以王明道对这个事情的处理是这样一个处理的，这是第一个问题。那么第二个问题呢，就讲到路德的问题，路德的问题。你看呢，这个约翰第三章跟约翰第四章，第四章，约翰第三章呢就是尼哥底母，尼哥底母。约翰第四章呢，这个撒玛利亚夫人，撒玛利亚夫人。那么你在这里看呢，这个尼西米呢，这是犹太人，犹太人。撒玛利亚夫人呢，这也是说这是一个外族人，外族人。那么所以约翰福音书呢，他就显出来这个福音呢，他要给这个外邦人，福音呢他也要给这个外族人，这是从这个角度去看，是这样来看。那么至于路德呢，路德还有呢这个拉合还有这个巴斯巴，巴斯巴。那么如果你从这里去看呢，这个拉合这个巴斯巴，这个都是不名誉的女人，不名，这个都是很不名誉，很不明的。那么圣经就借着这样的看见呢，这个神呢，他的福音呢，他的这个恩典呢，也要临到这种人，临到这种人。那么至于说这一个娶路德呢，当时娶路德，因为路德是谁呢？路德他是这个摩押人，是不是？是路德他是一个摩押人。那么这个摩押人是谁呢？这个摩押人呢，这是从罗德生的，这是一个罪里面生的，罪里面生的。那么罪里面生的，罗德生了这个摩押跟亚门，两个人呢，以后有没有受神的咒诅呢？他受神的咒诅，因为他不得入耶和华的会，他不能够入耶和，他不能够入耶和华的。那么你从这个地方看呢，这个摩押跟着这个亚门呢，如果这样讲起来，他们也有这个什么呢？他们也有这个犹太人的血统，亚伯拉罕的血统，不过就是一个犯罪的一个血统，犯罪的血统而已。那么在这里呢，这个在圣经里面的一个解析呢，圣经里面一个解析就是说，一个这个罪人呢，如果肯呢转回头，转回头来跟这个波阿斯，来跟这个波阿斯联合，这个波阿斯联，因为这个路德以后嫁给波阿斯，这个嫁给波阿斯，因为跟波阿斯联合的，所以呢波阿斯地就算为他地，就算为他地。那么结果他就在波阿斯的里面呢，就得到了这种地位。那么以后呢，他就成为一个尊贵的一个妇女。那么在这里一个解析就是说，我们一个罪人，因为他是从罗德从他的女儿生出来的，就是罪人。但是如果呢，他能够去跟基督联合呢，结果他的罪呢就在基督里面被救赎。那么这个是古代的时候有做这样一个解析，那么犹太人的一个血统啊，犹太人的血统，因为神为什么呢？神到最后的时候呢，他还要把犹太人呢来做一个见证，对，犹太人做一个见证。为什么要做一个见证？因为将来这个犹太人呢，他全家都要得救，就是在罗马书里面讲到全家都要得救。那么如果在古时候啊，不是，现在我们这个满族人，满族人他没有了，满族人没有了。那么为什么满族人没有呢？因为满族人以后呢就跟汉族通婚，所以满族人的文字消灭，满族人语言消灭，满族人的风俗习惯也完全就消灭。
那么为什么人过会造成到这个结果呢？会造成到这个结果，因为他国家亡了，所以结果呢，这个少数民族呢，以后就被汉族完全把它同化了，完同化。那么犹太人呢，如果说这一个要是跟外族同婚呢，那么一直这样下去的时候，将来神的计划在他们身上也不可能实现。那么为着神的计划要完成的期间，就当时他就叫这一个以斯拉就提到这么一件事，以后他们就跟着外族这个分离了。那么这个有保守犹太血统存异的一个问题，也是保守我们信仰一个能够存异一个问题，有这么一个意义在里头。好，我们就下课。